降低了。但是呢，其实有三个迹象显示，普京并没有真的打算使用核武器。第一呢，就是普京宣布说，作为对西方国家导弹袭击俄罗斯的回应，俄罗斯军队于周四向乌克兰发射的一种新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名叫Oreknik。这个导弹呢处于无核化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虽然它发射了这种弹道导弹啊，但是呢没有携带核弹头，也就是说它没有准备使用核武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导弹也不是外界传说的洲际导弹，而是一种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俄罗斯通讯社周四引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的话说，俄罗斯在发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之前30分钟向美国发出了警告。佩斯科夫补充说，这个警告是在发射前30分钟自动发出的哈，并且说莫斯科和美国就核武器问题保持着持续沟通。换句话说，只要俄罗斯使用核武器，他之前一定会向美国打招呼。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也就不可能跟美国之间爆发核大战。所以我相信俄罗斯和美国就从这一件事情上来说，不会有任何一方想要动用核武器。所以其实呢，普京的反应啊，也是我长期以来一贯的一种看法，就是独裁者从来都没有打算和全世界同归于尽，因为他们比民主国家的领袖更怕死嘛，他们更能享受权力所带来的乐趣，特别是他们所享受的呢是不受限制的权利。所以呢，俄乌战争啊，虽然看起来在升级，我觉得，但是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啊，就是，其实从美国这次，这个股市的走势也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股市是完全没有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所以说这个危险性并不大，大家放心。最后呢，想跟大家谈一下这个马斯克跟梅威克发布的政府效率办公室改革计划的全文啊。所谓政府效率办公室，就是那个道指啊，就是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啊，就是马斯克经常讲啊，他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规模的削减政府的开支。这个全文是非常非常的长哈，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全文呢是。全文是相当的长哈，但是呢，我是还是想给大家去总结一下啊，这是第二段，我那天给大家总结一下它主要的看点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就不用读那些，比较截取鳌牙的这种长篇大论了哈，给大家总结几个亮点。第一个呢，马斯克和 Vivek 宣布说，我们是外部志愿者，不是联邦官员或雇员。他说，我们不会只写报告或剪彩，我们将削减成本，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以联邦雇员的身份出现的，他们只是负责咨询，给政府提供建议，但是呢，他们的目标是非常的清晰的啊，就是要削减政府的成本。然后呢，他提到他们会推出三大类改革，第一类改革呢就是撤销监管，第二个呢是减少行政管理，第三个呢是节省成本啊。咱们来一个一个看过去哈，这个他们讲的说，我们特别注重通过。基于现有立法的行政行动，而不是通过颁布新的法律来推动改革。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想做一件事情哈，都要颁布一个新的法规，然后我们依法行事。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想颁布法规的话，需要国会参众两院的同意。尽管国会众议院简单多数就可以，而且共和党握有简单多数，但是在参议院的话，你是需要60票才能够去。不被这些民主党的议员所 filibuster 啊，就是说不会通过冗长的辩论把它阻止掉。所以呢，如果你想通过一个就是要削减政府的这个动作，如果需要通过法律的程序来完成的话，光这个法律程序拖你半年、一年、两年都是可能的。所以呢，这个马斯克跟 Vivek 一上来就讲，他说我们的行动的话是基于现有立法的行政行动，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动一定是符合现在的法规的，但是是行政命令，也就是说川普只要动一支笔签一个总统令就可以，这样的话无需国会介入，这个是效率最高的一种方法。 OK，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哈。他们所做的事情，第一是有法律依据的，第二的话呢，他是采取的是行政行动，川普一支笔就可以做，不需要国会通过新的法律。然后呢，接下来在这个改革计划书里边呢，他们用实际的案例指出，其实呢，现在很多政府行政部门的法规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这些法规完全是政府部门越权行事所制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应该被彻底废除。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在西弗吉尼亚州和环境保护局之间的起诉案啊，就是West Virginia 哈去起诉环境保护局，这是2022年的一个案例。最高法院大法官认为，除非国会明确授权，否则各机构不能强制实施涉及重大经济或政策问题的法规。也就是说，如果国会没有给你授权能干这个事情的话， 你这个机构就不能干啊，因为这个这种关于重大的经济和政策问题，应该是国会立法，而不是你这个行政机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那还有一个判例呢，就是一个叫做 Loper Bright 和这个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之间的这个起诉案，这个呢是2024年的一个案件，最高法院推翻了一个原则，叫做雪佛龙原则，认为联邦法院不应再遵从联邦机构对法律的解释或其自身的规则制定权。这个案例共同表明，大量现行联邦法规超出了国会依法赋予的权限。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这个改革计划书里边举了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国会明确授权的话，政府机构是不能够制定那种涉及到重大的经济问题或者政治问题的法规的，这是属于越权行使。第二，就是你有这样的法规，联邦法院也不应该去遵守这样的法规，也不应该听联邦政府怎么去解释这些法规。所以呢，这就是他们这个行动的法律基础。国会没有立法授权你的权利，你都没有。这个事情是很厉害的，因为现在政府经常就是给自己授权，我能干什么，我能干什么。现在呢，这个马斯克跟 Vivek 讲得非常清楚，只要法律没有授权你，比如说环保署去做这个决定，法律没有授权你教育部去做这个决定的话，你就不能做这个决定，你不能自己去制定这样的规则。然后呢，还有一个下面接下来的话，就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马斯克了哈。我把马斯克当成一个形容词哈，就是非常马斯克。说什么呢？说政府效率办公室将与政府机构中的法律专家合作，在先进技术的帮助下，将这些裁决适用于这些机构制定的联邦法规。什么意思哈？就是它这里边有一个关键词叫做先进技术的帮助下，因为美国的法规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呢？丧心病狂的程度。真的，美国的法规长的已经丧心病狂，没有人能够读得完。最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税法，美国的税法，IRS 的税法。有多长？有几百万页，有几百万页。哪一个律师他有这样的能力，能够记住，能够阅读几百万页的文件，还能够都记在脑子里边？而且那个法律的文件的这个撰写，从来都是佶屈聱牙的，就是你根本就你要花很多很多的这个脑筋啊，你费很多很多的脑汁才能够读懂他到底在说什么。现在马斯克来了。马斯克不用人读，用 AI 来读啊。所谓在先进技术的帮助下，就是我的理解哈，就是马斯克会用 AI 去阅读这几百万页甚至几千万页的法律文件，可能很快就读完了。读完了之后的话，就把所有那些和现行的法律抵触的那些条款拿出来。完了之后的话呢，川普就可以通过行政措施立刻暂停执行这些联邦政府自己给自己制定的那个自己给自己授权的这些法规，然后呢，就可以川普一支笔就可以启动对这些法规的审查，然后呢把这些法规废除。那么这些法规呢，通常来说都是对个人和企业进行束缚的啊，就像咱们之前讲的这个真实的案例，马斯克在回收卫星的时候，必须向美国的什么动物环境保护局去证明，你的在海上回收这个火箭的时候不会砸到鲸鱼。这就是越权形式啊，非常典型的越权形式，完全没有必要的，砸到鲸鱼的概率很小啊。他证明了这一点之后，国会又问，政府又问他说，那能不能砸到鲨鱼？所以就是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这种法规，马斯克会用 AI 把它都挑出来，把它全部删掉啊，就不让这些这个法规再执行。当然这是属于行政法规哈，并不是国会的立法。然后呢，他后面还说什么呢？还说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川普总统可以废除这些法规的话，那么未来的总统是不是还会把这些法规条文重新激活？他们说不可以。他说，在这些法规被完全废除之后，未来的总统不能简单的按下开关去恢复这些法规，而是必须要求国会这样做。也就是说，他们在这里边呢确立了一个先行的案例。大家知道美国是案例法嘛，就是已经做的事情叫做 precedence。这 precedence 的话，后面的人是不能够轻易打破的。那当他们废除这些法规的理由是这些法规违反了国会对于你这个联邦机构的授权，那么当你要恢复这些法规的时候，别人就可以告你，你这个联邦机构制定的这种新的法规没有经过国会授权，所以是无效的。所以他做这个事情哈，就是等于不光要解决过去的问题，未来也是预防性的啊，不让这个政府扩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会造成政府大规模的裁员，是吧？因为很多人他本来就是为了去执行这样的法规，为了去监管才设置的机构。 当你废除监管之后，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当然就失业了，对吧？那马斯克讲的也很清楚，说政府效力办公室将与各机构的内定任命人员合作，确定一个机构履行宪法允许的和法定职能所需的最低的雇员人数。也就是说，我要完成政府的这个职能，比如说美国的国防部啊，他需要这个开发武器啊，他需要这个搞这个跟国外之间有军事交流啊，或者就是国防部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职责，这些职责到底需要多少人啊？他要算一下这个所需要的最低雇员的人数，其他别人全部 fire 掉。但是呢，这些人被 fire 掉之后，被开除之后，他们的家庭可能就面临着没有收入了嘛？怎么办呢？给出路啊！这个出路的话呢，就是说被这个裁员的员工呢，理应受到尊重。然后呢，说政府效力办公室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帮助他们过渡到私营部门，不要在政府干了啊，不要当公务员了，但是呢，你们去私营部门。说总统呢，可以利用现有的法律鼓励他们提前退休，并且呢，支付他们离职金啊，就是你走的话，我给你比如说两年的工资，方便他们普遍体面离职，而且呢，有可能会给他们进行培训，让他们能够到私营企业中也能够找到工作。然后呢，这个他又驳斥了一种说法哈，就是说法律呢对公务员是有保护的啊，说总统或者是这个就是某些部长什么之类的，不能随便去解雇联邦工作人员啊，不能够解雇这些联邦雇员。然后呢，这个马斯克和 Vivek 说，你们理解错了，这种不能够随便解雇的话，指的是保护雇员免受政治迫害。但是如果你这种裁员的话是普遍性的，不针对某一个特定的雇员的裁员的话，这个是总统有这样的权利的啊。他列出了一个什么什么马萨诸塞州与柯林斯诉耶伦案啊，这个富兰克林诉马萨诸塞州和柯林斯诉耶伦案，表示总统完全有权利去裁掉这些就是无所事事的这些联邦雇员。然后呢，后面他还讲了一个特别狠的话，说川普总统呢可以实施就是一种叫做管理竞争性服务的规则。当川普这样做的时候，他可以干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可以解雇雇员，而且呢，他可以下令把联邦机构迁出华盛顿地区。这个大家听到这个简直是惊到了，是吧？因为整个华盛顿地区的话，就是很多人形容的就是沼泽地啊，那么多政府部门都在华盛顿地区，是吧？那说川普可以说把这些，比如说联邦调查局啊，或者比如说是什么某某部啊，比如说教育部啊，就直接迁到犹他州去啊，把某某部直接迁到田纳西州去啊，不要在 DC 这么混。因为 DC 呢，大家知道 K 街上有很多的游说团体，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在华盛顿 DC， 所以那些游说团体的话，他们也是找这些人很方便。现在呢，干脆给你们送到什么田纳西州啊，什么 Kansas 啊，什么之类的。我这是自己脑洞大开的这么想啊，你要再想游说他们的话，你就得到那儿去啊，所以这就给你们游说就增加了很多的麻烦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呢，要求联邦雇员每周五天到办公室工作啊，再也不能够说在家工作了。光这一条的话，就可能会导致联邦雇员大规模的离职潮啊。他说，所以说这样的话很好啊，你们不来正好，我们也就省得这个到时候再裁你们了。然后呢，他还说他们会致力于为纳税人节约成本啊。他说其实呢，这个政府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的开支其实是没有经过就是审计的啊。就像我刚才讲，就是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这个 Andrew McCabe， 他的一张办公桌就$70,000，谁授权你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一张桌子，是吧？那这$70,000的桌子到底有什么好处？所以呢，他们现在的想法呢，就是他们要节省开支。那有人就说，国会已经授权的开支是不能省的啊，国会已经就说拨款给你们了，那这笔钱你得花掉。他说不是这样啊，他说国会已经授权的这种开支其实总统也可以停止啊。他说以前我们认为总统不能够停止国会授权开支这种做法是违宪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他说政府效力办公室啊，就他们现在主持的这个 Dodge 会严格的审查联邦的支出。他说每年啊，国会没有经过授权，或者国会从来都没有打算让联邦政府花的钱，大概就有$5,000多亿。国会没给你钱，国会也没打算让你花这笔钱，联邦政府就把这钱花出去了$5,000多亿。比如说每年给公共广播公司啊，就 PBS 就是$5.35亿，然后给国际组织$15亿赠款， 拨给什么计划生育等进步团体近3亿美元，这些东西都没有经过国会授权，完全都可以省下来。他说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政府的采购程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啊。刚才我们讲不是7万美元买张桌子嘛，对吧？这7万美元到底从谁那儿买的桌子？从我这儿买的话，我这桌子可能5000块钱买的，7万块钱卖给政府，我就赚了6万5，对吧？这个采购程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然后这个 Dodge 就是马斯克跟 Vivek 就讲说，五角大楼最近连续7年都没有通过审计。该机构的领导层对他每年8000多亿美元的预算到底是如何花掉的几乎一无所知。然后他说还有很多关于什么医疗保险跟医疗补助等福利项目，他其实都可以往下看。他说这样的话就可以为纳税人节省大量的开支。所以我们仔细看一看哈，就是马斯克和 Vivek 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现有的法律的框架之内，利用总统的行政权力去解雇雇员，但是呢会给他们一个出路啊，就是说帮助你进行职业培训，然后呢这个给你一笔丰厚的离职金啊，让你在比如说2年之内衣食无忧，然后对政府的采购啊，对政府的这个浪费行为的话要进行监管。所以他整个这一套做下来啊，包括未来不能够让总统再去把这些废掉的法规激活，包括利用 AI 去阅读数千万页的法律文件，然后找到那些政府越权的地方，把它挑出来之后的话，把它去掉，因为没有人真的能去读那么多页的文件。但是有了技术之后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时这个 ChatGPT 的发明，可能也真的没有想到会有一天会让马斯克用来干这个事情啊，就大规模的、高效的去裁减政府的规模，节省开支。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3个新闻哈，因为我觉得最后一个是也是一个我们大家非常好奇的事情啊，就是他们怎么去裁减联邦的这种开支啊，他怎么能做到而且不会牵扯到任何法律的问题。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笑谈风云的第5部大明王朝的第24集现在在会员网上发表了啊，这个链接就在视频的下方，就是严嵩弄权。我们知道严嵩啊是明世宗嘉靖皇帝手下的一个权臣。明嘉靖皇帝呢也是代政啊，20多年没有上朝，而且在嘉靖期间呢发生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事情，就是嘉靖皇帝被两个宫女要勒死的这个事情。当时两个宫女啊在想勒死嘉靖皇帝的时候，由于就是没有经验啊，你要勒死一个人的话，这个绳子他应该打活扣嘛，结果他俩打了一个死扣，所以造成这个嘉靖呢被勒个半死啊，后来还是被这个医生给抢救回来了。那为什么就是会发生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明史中的一个疑案，就是他们到底为什么两个宫女要去刺杀嘉靖。这事情真的是充满了神秘色彩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这一集啊，严嵩弄权啊，谈到这个问题。OK, 好，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那么最后呢感谢一下新泽西的许女士啊，许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
明辨天下之事，善运安邦之略，永行治国之为，实乃乱世之英。魏武大帝曹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德明，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魏武大帝曹操第二集英雄之门。在上次节目中，我们讲到了曹操雄才伟略，有英雄气概，祖父与父亲的官位都不小。那么曹操是不是凭借着父荫而走上了仕途之路了呢？并没有。汉朝的选才制度是察举制度，谁要想当官走仕途之路，首先就要被刺史、郡守、太守、相等这些地方长官推举为孝廉，才能有资格做官。孝廉的意思就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也就是一个人要道德高尚，人品行为正直，才能有资格做官。因为在中国古代，朝廷任选官员都要看这个人的德行和他的品德，可不是现在人想象的你有能力就可以做官，不是的。如果一个有能力的人，但是他的道德水准非常的低下，那么他将会对这个国家 有非常大的危害，所以历代的朝廷都选择有德之士为官。到了东汉的中后期，地方选举权就被少数的公卿、大臣和一些名门望族所控制。当时啊，这些名门望族都对曹操的出身非常的鄙视，因为他们觉得曹操是出身于宦官之门，非常的看不起他，更别说举他为孝廉了。在《三国演义》中还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汉少帝时期的国舅大将军何进，为了除掉与他作对的十常侍，听信了袁绍的建议，要招四方英雄之士带兵进京。袁绍的家庭背景非常的好，四代人都居三公之职，位高权重，何进对他可谓是言听计从啊。曹操听闻何进要引外兵进京，就出来反对说，此事只要交一玉立便足以胜任，何必召外兵进京，并劝何进道，只需剪除元凶，何必非要尽数除之，如要杀尽势必泄露，我料定其必败。何进不但没有听信曹操的建议，反而冷言讥笑。哦，我想起来了，孟德乃宦官之后，故而怀有私情。曹操当时一气之下拂袖而去。何进原来只是一个屠夫，因为是妹妹进宫得宠，才得到了高官厚禄。像这样的人都嘲笑曹操的出身，可见曹操想得到当时那些公卿大臣、名门望族的认可是十分的困难的。而且呢，少年时候的曹操啊，非常贪玩，喜欢和儿时的好友袁绍一起出去打猎。在《三国志》中有这样的描述，太祖少机警，有权术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谓之奇也。就是说呀，曹操小的时候聪明机警，有谋略，好打不平，喜欢行侠仗义，为人是放荡不羁，性格非常的豪放。但是呢，没有稳定的工作，因此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碌碌平庸之辈。然而在当时有一个人却十分的看好曹操，此人姓乔名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人。他可不是江东美女大乔小乔的父亲乔国老，说乔玄是周瑜的老丈人乃是误传。乔玄当时位居太尉，为官廉洁，是当世之名臣。根据《后汉书》中的记载，乔玄做事严明，有才略，而且善于物色和品评人才，在当时非常有威望。一次，曹操随着父亲去拜见乔玄，乔玄在见到了曹操以后非常惊讶，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士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大意啊，就是说曹操是受天命而来的济世之才。这一句评价不仅为曹操增添了几分名气，更是为曹操点出了一个人生目标，可以说是给了曹操一把打开英雄之门的钥匙。乔玄不但非常赏识曹操，而且还和曹操结成了忘年之交。根据《魏书》上的记载，乔玄曾经把家人、子孙托付给曹操。乔玄曾经对曹操说，我见天下的名士多了，但从未看见像您这样出众的，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自己的才能。我老了，希望能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照顾。如果不是极其赏识与信任曹操，乔玄也不可能委以托孤这么重大的责任吧。 看来这个乔玄真是独具慧眼，识英才呀。为了能让曹操一展宏图，乔玄还建议曹操去找当时一位著名的人物评论家，此人姓许，名绍，字子江，汝南平舆，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平舆县人。他和堂兄许靖每个月的月初都会举办一场名为月旦评的人物品评会，影响力极深极强，甚至是受其评论就能达到成名的地步。因此乔玄让曹操去找许绍，让他给曹操加以点评，为自己增加一些名气，这样就会有人愿意推荐他。话说曹操在乔玄的推荐下准备了厚礼，去汝南拜访了许绍。在曹操非常谦恭地说完了自己的理想抱负之后呢，许绍打量了一眼曹操，然后不但没做出任何的评价，反而双目紧闭，一言不发。一旁的曹操有些尴尬，过了一会儿实在是按耐不住，便直截了当地问道，请教先生高明，不知先生到底视我为何等样人？许绍仍然不作答。曹操有些着急，追问了好几句，许绍这才半眯缝着眼睛，慢条斯理地回答道：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里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曹操如果生在太平盛世就是能臣，而生在乱世就是奸雄。另一种解释是，你曹操如果治理天下，那你就是能臣，如果扰乱天下，那你就是奸雄。后汉书许绍传中还有着一个与异同杂语相反的记载，说许绍给曹操的评价是：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就是说曹操在太平的时候是个奸贼，而在乱世则会是个英雄。许子江的评价是否准确，对曹操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究竟是乱世之奸雄还是乱世之英雄？请听下集初露锋芒。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Radio Rewind.